其实我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对吧？就圣灵的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有一些信仰上的问题，特别我知道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有人甚至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啊，你觉得可能会有在你的生命中或者说一些观念上有一些的冲击啊，你都可以分享出来，对吧？好，
关于的问题，你今天早上说的有神有罪有
救
有福，对，今天中午我跟一个就是其实在灵会里面已经举了手了一个朋友他说哎，我是有罪的，我也觉得有神，但是有救吗？那这个十字架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就不懂得怎样回答他，您可以帮一帮我。
OK， 我想这个问题也是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说，蛮多的人是有神论者，从哲学上来说，他是有神论者，他是有神的，这没什么问题，有神的。但是有神的不是解决一个哲学观，有神的是解决一个关系，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罪呢，是指我们跟上帝关系脱离了。因着罪，我们不能够在神的家中，也没有办法成为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就失落了，所以我们就无家可归了，好像一个。然后上帝来找我们，我们怎么回答你这样？还有没有？好。
关于问题，刚才说到行为的审判嘛，那我现在是基督徒，我又受洗重生的基督徒。那我还会受到行为的审判呢？那这个对我的行为的审判，跟我的永远的生命有福乐啊，有快乐啊，那个生命，那怎样可以就是两样怎样可以同时存在呢
？OK， 这里讲的审判啊，行为的审判啊，跟我们在白色大袍和生死的审判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当然一个不信的主的人，神说会有行为的审判，但最终的审判不是在行为上，而是在整个关系上。我们已经属主了，如果不听话，上帝会打我们的屁股，是的，对吧？今天我们的闲话也会供出来，是的，但是我们已经属他了。就好像有两个孩子，一个比较听话少打一点，一个不听话多打一点。所以我想这个没有，这只是告诉我们要信了耶稣以后要有什么好的行为，以致让人可以把荣耀归给主。你信了主有不好的行为，上帝管教吗？当然会管教，但是这个不能导致说是行为得救，这是分开来的，对吧？行为上帝一定看重，所以蛮多的不信上帝的人觉得基督徒好像只讲信心不讲行为嘛，其实不然，上帝是蛮强调行为。
那是不是他审判了我的行为之后就放我到天堂呢？
当然，如果你的前提是说我是重生的，所谓重生的代表呢，从神生的就不死，记得从神生的是不死。我们几个概念要分清楚啊，神国和天国是同等的。OK， 犹太人不讲神国，他怕跟神冒犯，就讲天国。那外邦人就讲神国，就像我们讲神，但他们用另外的词。OK， 但是都是一样的，是讲神在我们之间关系一个管辖的一个范畴。是一个状态，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天堂呢，是我们以后起的时候去到那个地方。OK， 所以你真心信主的，神在生命线上已经把你的名字记上了，所以你是属他的。但是你在地上的所有的行为呢，神是会有一个工作的审判，忠心啊，良善啊，又恶又懒啊，这都会。OK， 但是不会影响到你的真正的一个跟他的关系。因为你从来没从心里说我不认你爸，没有这样，是吧？只是不大乖，打了屁股还往外跑，那多受一点苦，是吧？啊。
还有问题就是说，有人我也接受主，我也信靠他，但我不愿意受洗，那我觉得受洗一定要受洗吗？是吗
？OK。耶稣讲过话，信而受洗必然什么？
得救。
OK。耶稣都讲，再想想，耶稣都受洗，教会历史从第一天开始都受洗。问题在哪里呢？蛮多的人我讲过了，喜欢跟耶稣光恋爱不结婚，为什么？做地下基督徒。 OK， 过去我们有地下共产党员，这里有台湾背景的朋友吗？你都知道地下共产党员专门释放国民党都在隐蔽起来的，在敌后的，但是你不能做地下基督徒啊。有人告诉我，这位朋友今天告诉我，他从香港来， 他们保证有蛮多的一些香港基督徒后来称作他们基督徒，但是他们在行为上从来没有表明他们是基督徒，这是隐藏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信而就要受洗，非常清楚的教会的第一天就是你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必得赦，领受圣灵，四件事情讲得非常清楚，这似乎一个都不能少。心里扎心了，第一就悔改，不是对了宗教比较，乃是知道是罪人。第二，奉耶稣的名什么受洗？受洗什么？是一个公开的。我常常觉得耶稣是公开为我们受辱、受羞辱。那我们今天如果跟他和好的话，我们必须公开的承认他是我的主。如果这一点都羞愧了，耶稣说：“你既然不愿意在地上认我的名，我也在天父的面前嘛，不认。”什么呢？你根本不认耶稣的名，你还做地下基督徒，耶稣怎么在天父的面前认你呢？这就惨了。所以信而要什么？受洗。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还有挣扎。盼望今天的道讲完以后，下次我要受洗。这觉得真的是真的，这是一个婚礼嘛？你怎么可能去爱一个男人，结果你秘密的就不举行婚礼？谁都不知道你，你只是同居而已啊！你没有安全感的。有一天耶稣不认你怎么办？啊，所以受洗。受洗表面上是个形式，但是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受洗是表明你愿意跟耶稣的死在形态上认同。受洗代表一个死，原来的你死了，原来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我从水里起来了，就不再是我，就好像耶稣埋在坟墓里出来一样，我也是一样埋下去出来，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凡是信而受洗的，上帝复活的能力会在他里面。所以我想回答这一点，还有没有？
还有问题？
还
有
吗？
我们这里会好多好多问题都得到很非常
的。OK， 可以。任何的那个基督徒或者什么样，我想圣灵在带领我们，因为我也不知道是所有的，只是如果能够这样跟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点交流是好。还有没有？不要害怕，这样今天是个蛮好的机会。或者你不好意思说，你说你的朋友是想怎么想也可以。或者你朋友过去怎么问你 ？OK， 好。其实人啊，爱其实是一种危险啊。那个 C.S. 罗斯讲得清楚，爱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好像母亲是一个孩子，抱着很大的危险，不是肉体上的，有一天可能孩子不认你。爱不管你以后如何，我就生养你了，是吧？所以人呢，其实里面当被爱的时候，可能他不自觉，蛮多的人觉得我最好走到外面去走一圈。OK， 上帝你预备的所有东西，我为什么一定要相信你呢？所以蛮多的人是往外面走一圈，我想启蒙运动、文艺复兴都是如此，都想脱离神本身的一些启示，自己去寻着什么，高举人的名都会有这样。所以我相信神是希望我们慢慢的往回归。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是林语堂写的，是信仰之旅，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看过。他是一位牧师的儿子，他为什么要接受一位父亲所信的神呢？爸爸信的神并不一定是我的神呢、啊。你牧师信的神并不是我一位神呢、啊。我的朋友信的神并不是我一位神呢、啊。所以他必须是游历世界各大宗教。所以他游历世界，他是饱学之士，文学大师，他游历了所有的东西， 然后他回到了上帝的面前，写了这本书，讲了一句话，一直给我里面的提醒。他是说，在黑暗中，每一支烛光都是好的。好像在黑暗中，这个人有一点哲学的智慧，这一点人或许有一些宗教的一些亮点，哎，他觉得都是不错的。但是当他说太阳升起来了，蜡烛吹灭吧。当他跟上帝的大光相遇的时候，那一支支的烛光已经算不了什么了，人的这个智慧已经算不了什么了。所以我想从这个对比中，人上帝当然你要出去拿着所谓应得的家业，你要出去，上帝不会拦阻你。但是他多么盼望有一天你能够回归他的怀抱中，有一天你跟上帝的大爱和大光相遇的时候，你今天这一点的智慧算掉了什么。我不是讲过一个吗，人有三件，第一件是什么？浅见。你活了这么几十年，你所有的见识加起来跟整个人类的历史甚至跟你老师相比，你是浅见，你一定是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所以你一定是带着一些的偏见，因为有些角度你看不到。但是你坚持浅见和偏见就等于什么？成见。所以我们常常活在那种光景中，常常变。我不是讲了一个笑话吗？有个上高速公路去了，他跟老太婆说我要上高速公路去了啊，那德国开车很厉害的啊，这是无限速的可以啊，所以上去了，对吧？老太婆你当心一点，他上去了，老太婆吓死了，他不要有什么事情，所以打开电视看，真的在你们的前面高速公路上有一个人逆向行驶，所以他就打电话给老婆，你当心一点，有疯子逆向行驶啊。这个老头，我看什么车都是逆向行驶，他说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好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外面去走一遭或者怎么样，但是有一天你终究明白上帝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们里面心存谦卑的话，这个谦卑不是我们道德上的谦虚，这个谦卑是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是高智慧，他是大智慧。
我的意思是说，印度法师不是说人大不能朽坏，就是神不能化变为偶像，可以朽坏的这些更加所说变成了样式。那如果说我们最大的罪是没有把神当成神，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觉得我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耶稣，只是说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好像这些他们因为看到我们的世界，看到这个自然，他们承认有上帝，承认有一位创造者，这些人好像他们也并没有直接抹杀什么。
我还不懂你的意思。那个上帝是伟大的，然后你说什么？他会把一些其他的东西当做上帝？
不是，我说罗马书里面就是讲到人的罪的时候，是说，首先就是最严重的那个罪，就是说人是有他们虽然知道
有神，
全部荣耀他也是
对，
反而把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
违背神，违背神。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今天保罗所说的这个罪，人如果不能把真正的荣耀那归给上帝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就进入一个罪的光景，崇拜偶像的光景。如果人一旦崇拜偶像，他就不会敬拜真正的上帝。对啊，我想，我因为抓不住你这个问题背后的在讲做什么，确实我碰到过一个牧师的孩子，他去读了艺术系，他就跟爸爸讲说，爸爸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不信主的这么聪明啊。所以他爸爸很担心，女儿去读了那个艺术系，怎么一年都魂都没有了。 OK 啊，确实有这样的现象呀。但是我们终于知道真正背后的智慧是从上帝来的呀。所以今天你所有的创造力，你创造的本能背后的东西，其实都是从神来的。我们真的要敬拜上帝。但今天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常常不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有形的东西我们去跪拜它，我们叫去拜偶像。 其实更严重的是我们的里面的心常常把偶像放在上帝的位置，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做的。所以今天最大的偶像制造工厂不在社会上，乃是在我们心里。当你只要将上帝给你好的东西不自觉地放大到上帝地位的时候，你就进入偶像崇拜。比如说你的儿女是上帝给你的产物，但是儿女一旦成为你的上帝，成为你的皇帝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就不在了，这就是偶像崇拜。今天的工作神给你养活也很好，但是你对这个事业的本身的投入和着迷已经超过了一切，超过了上帝的时候，这个就成为偶像崇拜。 OK， 有的是美貌，有的是欢喜，有的是任何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进入偶像层面啊。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保罗所说的，那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谁呢？就是归给上帝。任何的有形的、无形的、精神的、物质的都不能代替神。这样就是分别为
圣啊！我想补充一下，刚才那位姐妹意思可能是说，她有的朋友是通过世界上这些被造之物来认识上帝，从而不经过耶稣来认识上帝，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一定是我有什么错，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人，或者说
意思说不用通过耶稣。
OK， 可以，我告诉你啊，非常清楚，保罗讲的非常清楚，借着上帝的手造之物，凭着我们的良心。都无可推诿，这是知道上帝的权柄，对吧？有这样的话，所以你可以通过任何上帝所造的一朵花、一个山，你都可以把荣耀分给上帝。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是被造的，你不能怪被拜他，拜他就死了。我们就说吗？
我没有说他们拜那个，
但是你可以借着他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但是最终我可以告诉大家，最终你还必须借着中介，这个中保，那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不认为耶稣跟你有任何的关系的话，那么你只是看到所谓上帝创造的荣耀，你还不能得救的，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里面。
这个我也相信，只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样一些人，他们算不算是已经把荣耀归给上帝了？算不算
这里面有两个方面。我想如果一个艺术家他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艺术，我们觉得这个智慧从上帝来的，他可能本身不认为有上帝，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啊，对不对？这样，但是并不因为他有这样的创造他就可以得救。他是等会我再跟你对吧，我不知道你的思路到底在抓在哪里，你要问我最清楚的一个最后的东西在哪里，我想最后还有一个或者两个问题，我们就结束这段时间。还有吗？如果没有，我们就一起起立，我们来做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这段时间这么保守我们，将你的道来告诉我们。愿我们里面真是能够开眼睛、开耳朵，能够真实的认识你，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爱你。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天父上帝的慈爱，愿圣灵的感动、陪伴、交通、祝福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